听众朋友们好，美国总统拜登5月23日继续其在担任总统后的首次亚洲访问之旅。他当天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会谈，二人稍后还出席了联合记者会。拜登在会上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台湾受到攻击，美国将会军事介入保卫台湾。不过白宫的一名助理随后告诉媒体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会后美日两国领导人并发表了联合声明，誓言将努力实现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拜登周一与岸田文雄的会谈内容将是本期节目关注的焦点。在记者会上，作为东道主的岸田文雄率先发言说，我非常高兴拜登总统作为美国总统首次访问日本，美国是日本唯一的盟友，日本与之共享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普世价值观，不言而喻，美日联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石。在此基础上，我认为这次日美首脑会谈在两个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岸田文雄指出，首先我们目前正面临着一场动摇国际秩序基础的危机，即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任何时候都比现在更需要盟友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团结起来，坚决捍卫基于法治的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秩序。第二，如何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战略挑战，需要美国和日本发挥主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高度赞赏拜登总统对日本的访问，这是美国继续加强在印太地区参与的有力证明。我还想确保明天的美日印澳峰会将与拜登总统一起取得成功。基于这一共同理解，我们今天就国际社会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坦率和有意义的意见交流。岸田说，首先我们重申，俄罗斯在任何地方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其残暴的侵略现状的任何企图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我们将继续与包括七国集团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做出坚定的反应。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支持乌克兰政府和人民。我们探讨了乌克兰局势对印太地区的可能影响。岸田说，关于中国，双方将密切关注中国海军近期的活动和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坚决反对任何以武力为背景改变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现状企图。双方还同意密切合作处理涉及中国的各种问题，包括人权问题。我们还确认两国关于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是国际社会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因素，并促进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岸田说，关于朝鲜与会者对核和导弹问题，包括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及导弹实验表示严重关切，并确认美国、日本和韩国将更密切合作。我再次要求各方充分理解和合作，立即解决被绑架日本人问题，并得到拜登总统的大力支持。拜登总统随后会会见被绑架者的家属。通过这种方式，我与拜登总统重申，面对印太地区日益严峻的安全环境，需要紧急加强美日联盟的威慑和反应能力。岸田谈到，我表示，我决心从根本上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并确保大幅增加防卫支出以支持这项工作。拜登总统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还同意扩大和深化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安全和防务合作。此外，我向拜登总统重申了日本对防卫的承诺，我们同意进行更密切的沟通，包括在部长一级，以确保延伸的威慑力在未来仍然坚定不移。此外，我们同意从减轻冲绳和其他地方社区负担的角度出发，稳步实施驻日美军的调整，包括为位于边野谷的普天间飞行场建造一个替代设施。岸田说，我们还同意在有关核武器的形势越来越困难的时候，我们将通过促进现实和有效的核裁军和不扩散倡议，共同致力于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美国在印太经济秩序中的参与越来越重要，我们欢迎拜登总统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日本将参与其中并进行合作。除此之外，从战略角度来看，日本希望美国能够重返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岸田说，我们还同意在今年7月举行部长级的美日经济政策协商委员会会议，即所谓的经济版的2+2，以进一步扩大深化美日在经济事务上的合作。我们还同意在经济和安全合作领域的具体合作，包括开发先进的半导体，以及在太空和其他领域合作。特别是我们同意与七国集团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及国际组织合作，处理能源和粮食方面的情况。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这种情况已经大大恶化。通过这样合作，我们希望在日本和美国采取主动，实现一个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社会。岸田说，在我所推动的新资本主义方面，我再次得到拜登总统的有力支持。我想和拜登总统一起，他的政策是以中产阶级为导向，在经济政策方面创造一个所有主要国家都有的大趋势。我们还就应对国际卫生、癌症研究、气候变化、人权以及保护和促进民主等全球挑战交换了意见，并同意日本和美国将继续领导国际社会的努力。我还谈到了改革和加强联合国的必要性，包括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安理会。拜登总统还表示，他支持日本成为改革后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岸田提到，肯尼迪总统曾对池田首相说过，太平洋并没有把美国和日本分割开来，而是把我们连接在一起。这句话在今天更有分量。拜登总统表示，赞同人力资源开发和交流对促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重要性，而日本将在明年主持七国集团峰会。当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侵略乌克兰的危机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风险增加时，在明年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我们将坚决拒绝武装侵略和武器威胁和推翻国际秩序的企图。我们希望以历史性的分量来展示七国集团的意愿。岸田说，作为日本这个唯一经历过核战争的国家的首相，我想没有比广岛更好的地方来展示我们对和平的承诺。我想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承诺，即人类永远不会再遭受核武器的恐怖，并确认我们将与拜登总统和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和平纪念碑前团结起来，捍卫和平、世界秩序和价值观。我还向拜登总统传达了这些想法，并确认我们将在广岛举行明年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并为其成功而共同努力。发言最后，岸田文雄表示，今天我们将发表一份联合声明作为我们会谈成果。这份声明是美国和日本为维护和发展自由及开放的国际秩序而制定的联合战略，同时考虑到乌克兰的当前局势和印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在当前可以说是冷战后时代结束的国际形势下，美日同盟的真正价值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日本和美国决心努力实现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并建立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我们期待着继续与拜登总统紧密合作。非常感谢你，乔。
引き続きバイデン大統領と緊密に連携していくことを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以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拜登随后发言说。
Prime Minister.For that warm welcome you've given me here in Japan.
非常感谢你，首相，感谢你在日本这里给予我热烈欢迎。近年来，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联盟已经变得更强大、更深入、更有能力，因为我们一起努力应对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的挑战与机会同样重要。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观看了日本的月球车刚刚从这里出来，这象征着我们的太空合作正在起飞，向月球和火星看齐。拜登说，我对我们将在登月项目上共同开展的工作感到兴奋，我期待着第一位日本宇航员加入我们在阿尔弥乌斯计划下的月球表面的任务。明天我们将与我们的四方安全对话伙伴即澳大利亚和印度会面，参加我们的第四次领导人峰会，也是我们第二次面对面的会面。四国集团正在向世界展示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可以做大事情。我感谢你的领导力，感谢你再次将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在我们推进印太地区未来的积极愿景时继续推动我们的进展。拜登说，今天我们做出了几项承诺，以进一步增加我们的双边合作，并共同努力为确保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为该地区所有人民创造机会和繁荣。通过我们去年宣布的全面和复原力伙伴关系，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已经将我们的合作投入到刺激创新，同时为我们人民带来具体进展，包括促进安全的 5G 网络、 改善我们在该地区的合作伙伴的互联互通关系，改善关键基础建设，加强供应链的复原力，特别是在半导体、电池和关键物产方面，应对新冠疫情和建立一个更大的健康安全和更强大的卫生系统也是未来的一部分，并通过我们在日本的新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区域办事处，帮助世界为下一次的流行病做准备，在清洁能源和去碳化方面也进行合作，以应对气候危机，拜登说。而在这之后，美国和日本连同其他11个国家将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这个框架是一个承诺，与我们在该地区的亲密朋友和伙伴合作，应对就确保21世纪经济竞争力最重要的挑战，通过改善数字经济中的安全和信任，保护工人，加强供应链，以及解决剥夺国家为其公民服务能力的腐败问题。你们知道，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民主世界中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和日本正在行动中展示民主国家的力量。我们的合作在组织全球反应，以追究普京在乌克兰的残暴战争和他对作为我们国际秩序基础的规范及原则的攻击方面特别重要。拜登说，首相先生，你一直表现出色，在这场危机中，你一直是一个杰出的合作伙伴。我们在七国集团中团结一致，对俄罗斯施加经济代价，支持乌克兰人民。这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表明我们愿意捍卫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我期待着在即将在德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继续我们的探讨，并在明年，即2023年，回到日本参加七国集团首脑峰会。而且我欢迎首相宣布七国集团峰会将在他的家乡广岛举行。今天我们还探讨了继续加强我们安全合作的方式。美国仍然完全致力于日本的防务。我们欢迎有机会在一个日益具有挑战性的安全环境中更紧密地开展合作。拜登说，我对岸田首相加强日本防卫能力的决心也表示赞赏。一个强大的日本和一个强大的美日联盟是印太地区的一股良善力量。我支持和平与稳定，这种和平与稳定将继续下去。而且我们希望在台湾海峡两岸增加促进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并威慑朝鲜。因此，再次感谢你，首相先生，感谢你的伙伴关系和友谊。我们两国之间的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亦和以往一样重要。我期待着探索更多的方法，我们的关系将帮助我们走向一个造福所有人类的未来。因此，非常感谢你，首相，我真心感谢你的盛情款待。
Thank you very much, Mr. President, and I really truly appreciate your hospitality.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请您在我们的印太纵横栏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